所以我从成吉思汗的故事，这个东西也并不是，这个东西像这样子的故事是历久常新的，所以人家也在用，不是只有我们要用，我们都应该学，我们天天都在学。我也给各位讲，我说我是不隐瞒我自己的。有一天我自己才有一点醒悟，我的小孩子他很忙，所以要结婚之前两天是礼拜啊，就是他请两天，那两天其实刚好就是他的礼拜六礼拜天他回来了办婚事。我跟呢他就跟我讲，他说我明天还要回新竹。我说有什么事？你回来办婚事，好多事情都还没有办，干嘛要回新竹？我跟他说，他跟我说他要回去喂他的宠物。我很不屑，我说你看你要把主从给搞清楚，做事情主是哪一个，从主跟从搞清楚才对。你为什么不安排把它放到宠物店里头可以寄养，或者是寄朋友的家，或者你把它带回来也可以，这两天你这么忙何必这样子呢？就是这两天请假，这两天何必这样子呢？再跑来的一天是都没有了。我有点训诫他，然后他回我一句话，他说你认为那只宠物不需要养吗？生命不是也是主吗？比较严肃的，我说主从还是要搞清楚，就这样。但事后我想起来，主从搞清楚的可能是他而不是我，因为生命是主，是主妙严品，他不只是有情世间的主，他是气世间，他是正觉世间，都同时注意到这个问题。你的心平静的时候看问题，跟你心当时不稳定的时候看问题是截然两样的。我当时就有点不稳定，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我只是给各位讲，人的心有细微的地方的不稳定，都会有细微上的障碍，善知珍重吧，定跟慧分不开来。好，你们现在可能很多我们同学会问我说，老师我有时候心里面就是不安定，我就烦了，我有时候心里面稍稍被人家讲一下，我内心里面就不稳定，我碰到我的生活中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我心里面就是不稳定，我碰到周遭环境的一些东西发生的问题，我心里面也不稳定。会，你当然会不稳定。那不稳定怎么办？那就看你的修行，那就看你的训练，你怎么做，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心不稳定的时候，通常是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解释是很重要的。我用不稳定的想法去解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我就产生不稳定。我换一个不同的想法去解释那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比较稳定。一个不稳定的事情周边还有其他的因素，我如果周边的其他的因素我还能够看得了了分明的时候，那个这个不稳定度就不会那么大。如果我把周边的其他的因素同时一起通通把它看成是一个负面的东西的时候，那你的不稳定度就会提高， 甚至于你会焦虑，甚至于你的精神会生病，就是这样。那就看你当时你的念头是怎么去看这个东西的。所以有时候需要改变一点观念。所以你自己一定有过这种经验，当你内心感觉到不稳定的时候，这种不稳定也许是来自于愤怒，也许是来自于伤感，也许是来自于内心里头的失望或者沮丧，都叫做不稳定。这个情绪的不稳定就是导致了我们思考的不稳定。那你怎么办？换一个念头，说念头就是这样，我现在就是不稳定了。是，但是你如果不肯去换一个念头，那你就会一直更不稳定。不稳定它会撞来撞去，撞来撞去，内心里头就会像波涛汹涌一样，所以你会睡不着觉，你会做错决定，你会讲错话，就跟着就来。那你怎么办？换一个念头啊。怎么换一个念头？所以我希望你，我很以前也给各位提过，我很希望你的包包里头能够放一部佛经，金刚经也好，心经也好，放一部维摩诘经也好，不要放，不必放华严经，因为华严经太大了，也不必放大般若经600卷，不用，那小小的就可以了，心经小小的就很好了。你要放一个，你不稳定的时候拿出来读一读，你就会改变。有时候你觉得心里面很沮丧，但是你找一本书来读一读，前面那个念，我们上个星期也讲到这个念，你读一本书读一读以后，就心情就会好多了。就是你的念，你加入了其他的念进去了以后，它会使你稳定下来。有时候你换了一个环境，你会改变。环境换一个怎么环境呢？你当初已经气得快要拍桌子了。但是你讲我现在很生气，赶快换一个环境，换到哪里？尿遁一下到厕所里头去洗把脸，哎，就不一样。看看镜子，看看自己的脸，就是不一样。再回来以后，你就不会拍着桌子，就不会做出你不当的一些反应出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种基本的东西，你们以会这么想，说立法院的那些委员，我看他们常常都在那里闹，他们其实应该要变换一个环境啊。但是我告诉你，他们不需要变，他们内心里头本来就是要这样子来激怒对方的。但是我们不能跟他学。你可以故意激怒你家里的家人吗？你可以故意激怒你的朋友吗？你不能这么做，因为你的激怒本身就使这个不稳定性会增加，所以你在必要的时候必须要停下来，换一个环境，稍稍换一下，走开出去走一走，它就不一样。你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如果你出去运动一个小时回来，你再来看那个问题就好多了。尤其是那些心情低落的人，通常都不想运动，那我就劝你，那你一定要去运动。尤其是现代人运动太少了，可是通常情绪不稳定掉得很厉害的人，你叫他去运动，他都跟我讲，老师我就是不喜欢运动。所以那你喜欢什么？他说我就是不喜欢运动。所以我说那你就喜欢这样烦恼，所以喜欢烦恼的晚上睡不着觉，所以喜欢把自己弄成这样垮垮的。他说我也不喜欢。那么我请问你，也不喜欢这个，也不喜欢运动，那你喜欢什么？说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连老师也被搞糊涂了。我还是跟你讲，你出去运动它就会改变。要运动，有时候你需要重新思考，对一个事情用一个比较清楚的东西重新思考，使你的心会比较稳定下来。因为你已经，你的脑子已经开始像电脑一样，你已经在进行了，你在那里处理这些资讯的事情，你已经开始在那个地方运作了。可是运作出来的结果是使你产生不稳定的，那你必须要重新思考。也就是说你给的资讯，你所使用的程式是不一样的，你必须换一个东西来跑。所以重新思考， 重新思考是什么？这个很多，这里面有一些人听过我以前讲过的，你大概应该还记得吧？自己 Q&A 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自己问，我遭遇到什么问题？你先把它写着，我遭遇到什么问题，然后答，最好是拿着笔写，拿一张纸拿着笔写，就是我现在遭遇到我老婆骂我，骂得非常没有道理，我现在啊，就是我的自尊都受到伤害，我很不以为然，你都可以写。我的朋友他占了我的便宜，啊，占了便宜，还在那里卖乖，这个混账家伙让我受不了。你可以写，我现在遭遇到什么问题？第二个，我现在做什么？我准备做什么？我现在在答就写的，我现在非常的气愤，我知道我气得连我的心脏都跳得很快，我气得快。我刚刚已经对他发脾气，甚至于我挂了他电话都可以，你要写下来。那我准备做什么？我准备这样还不够，我们叫什么个单位？你写下来，继续写。我从此跟他一刀两断，写下来，写下来。你准备做什么？写下来。第三，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你就知道了，我现在在发脾气，没什么好处，对我也不好，对他也不好。我想跟他一刀两断，这样也没什么好处。这个生意以后不跟他做生意了，那你就这么，这样有什么好处？看一看这些东西弄僵了，其实两边都受害，也没什么意思，没什么好处。那么第四个问题是问，那么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就是这个生意可以继续做下去，而且大家公平，或者是我要的是家人之间大家可以和谐一点，不要大家那么冲，弄得大家心情啊那变变久，可以？你把它写下，真正要的是什么？第五个，那我现在该怎么做？你的脑子就会从原来不稳定的地方重新回来思考你该做的事情。你不信，你去试试看。你只要养成习惯，你能够觉察到问题已经出现了。然后你知道用这五个东西去处理，那么你慢慢就会养成一个很好的处理事情的一种思考习惯。这个思考习惯会让你的心稳定下来，而且你的智慧也会容易在这个时候发展出来，去面对那些东西。那么这些安定的东西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也要告诉各位，如果你每天能够抽一点时间盘起腿来，静静的找一个西方，在你的家里静静，你能够做20分钟的禅坐，日久功深，你自然而然的，你的心就比较稳定。碰到某些这种扰扰攘攘的东西来，你心都会比较稳定。这我自己实验过，我很清楚。啊，有时候过去那要做一些这个公众的工作。那学生的事情是很不好处理的，所以有时候他们给你讲了一些话，有时候他真的是在考验你，他故意激怒你，那你被他激怒了，讲错一句话，那他就抓住你错的那句话，他穷追猛打，你又输掉了。所以慢慢的就学会了，就是当你碰到了这种像漩涡一样的情形的时候，你要感觉到自己心像真的在做。所以当我们的心是稳定的时候，就叫做坐，坐禅的坐。我的心思变得比较能平静去做思考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叫做禅。所以坐禅的意思，你去看六祖坛经的意思就是这样啊。啊，我不会被外界的境界拉着走，就叫做坐。我内心里的维持稳定，就叫做禅。所以叫坐禅，你每天你能练习一下，绝对对你有帮助，而且它对我们的健康也绝对有帮助的。那么定讲到这个地方，再下去就是慧的问题了。一颗安定的心，就比较能够有智慧去看事情，也比较有智慧去解释一件事情，那我们的情绪也不会掉到那个死胡同里头去。我们人常常是这样，在不定的时候修花听得 耳红啊，有一点什么东西，我们都还没有听清楚，就已经心里面慌起来了。群众有时候很不容易处理，也是这个样子。家庭里头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自己也是一样，说话耳红啊，听一下，心里面就跟着就已经失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冷静思考去看问题的原委，智慧就不可能发生，不能够出来。人有智慧是因为他能冷静，才真正把事情看清楚，能够解决问题，那就是慧。所以一般来讲，你在很忙碌的日子里头，在赶计划写一本书，或者是做一个什么样子的准备，你很忙，你忙的心情都觉得这样浮浮的，那个时候心是不稳定的。如果你忙完了，把它放在一边，第二天要交出去之前，你睡了一晚，心里比较安定了，你把它看一次，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错误，常常都是这样哦。我们在心理学里头有一种对人的训练，这种训练我们称它叫 laboratory training， 叫实验室训练。这个 laboratory training 是指人的精神上的训练，不是实验室的训练，不是我们做实验的 laboratory training。 这种人实验室的训练是这样，是透过一个小团体丢了一个问题给你去讨论，那这个时候全场录影，然后最后你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情绪、你的语言，你讲完了以后都忘掉了，只知道大的东西还记得，你的表情、细的东西通通都记不记得。那现在进行回来，不是讨论那个问题了，讨论我们在讲话之中刚刚有些人讲话很容易伤到人，我们来把它看看哪些话会伤到人，把它放出来，重新大家再看一次，然后把它记下来，记下来以后再来讨论刚刚某某人讲了一句话是很伤人的，我讲了一句话也很伤人的，某某人讲一个东西也会使人内心里头会很怄的。好，那彼此之间就去检讨这种东西，它就产生了人的回馈，知道说某些东西很容易伤人。那这种东西也就可以看得出来说，人在某种情况之下不稳定的时候，讲出伤人的话，其实也是失掉我们的慧性的时候，我们的智慧也在那个时候会失掉的。那么所以比较有警觉训练的人，通常他们的做法是，他们在碰到一件事情做完了也回去，他们有时候会想一下说，今天我在讲话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冲突，原来是那句话，虽然我也跟他争到底，这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他自己知道他要避免这种错误。他们那种人是属于懂得避免错误、懂得勇于改进的那些人，他们以后他们在人的处理上，他们通常是处理的比较好。但有些人他不知道如何去觉察自己的毛病在哪里，所以他的冲突的点相对的也就会比较多。那越是不稳定的智慧，就常常失去智慧，那个时候讲的话通常会产生失去智慧的话，人在冲动的时候都干出来的事情，常常也是失去智慧的事情。这就是我们所谓精神生活能够提升的话，就必须是平静才可以的。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的工作上之所以产生智慧、产生创意，其实那个智慧我们只能讲说充其量只能讲说我们的般若发生了一点作用，使我们有了创意，使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这个有智慧的一些表现，就这样而已。但是能产生这样一个结果，通常我们是经过一段努力完了以后，你愿意把自己放轻松的时候，自然那些比较正好的有创意的点子就会浮现出来。所以通常都不是在你很忙碌的时候产生很好的点子，都是你忙碌完了以后放下来产生点子。艺术的创作是如此，文学的创作如此，科学上的设计是如此，行政上的 管理上的这也的一些管理上的一些计划也是如此，都是大家经过讨论，不断的查资料，想过这些东西都弄得差不多了，那你最好有一个时间可以让自己可以悠闲下来，把它放到一边，你去登登山悠闲下来，最好是带一点好茶，能够在山上顺便泡泡好茶，如果稍微过午一点的话，带个米粉，煮个米粉汤吃吃再下来，那是很好的。那么你回来了以后再睡个午觉起来，你会发现再来想那件事情，你会有新的点子，常常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老师知道，老师有时候一篇文章写完了，急急忙忙的把它写到晚上两点钟，昨天晚上我写到两点钟，我今天早上起来把它撕掉了。为什么？那种用赶的东西根本不行，所以只好把它丢掉，丢到柱子楼去了。说这个东西真，这个东西不行，没有创意，僵僵的，这个不行，它就变成这个样子。因为我昨天晚上很想把它写出来，结果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个剃一楼赶快。点点点点点点，就这样的东西它不行。对，所以创意的东西需要一点悠闲，你跟家里的感情也需要创意，这个创意也需要一点悠闲，你必须家里头留一点悠闲，家里的人才会彼此之间讲话的时候才有那个空间可以回旋，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的世间法里头需要这样子的东西，你需要一点悠闲，但是你也需要一点努力，那你心里面安定起来就能够创造做很多东西。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是跟慧有关的，那就是慧能大师所讲的即定之时慧在定，即慧之时定在慧。那这里面呢就开始涉及到就是菩提自信的问题。那个菩提自信的东西其实它本来就是稳定的，它之所以不稳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些东西去干扰它，就好像问摩吉赶快，这个摩吉哈，做好了的摩吉，热热的摩吉，它是啊，如果用白米啊糯米去做的这个摩吉应该是白白的，现在是你上面掉在地上又裹了一层脏脏的东西，还能吃吗？现在问题就不是摩吉，是上面的那一层东西。所以我们要注意上面那一层东西就叫做是。所以你们常常在唱那个三宝歌的时候，众缘性空为视线，是不是？为什么众缘性空？你有很多的缘，其实你的本性是空性，那个空性不是不是没有，那个空性本身是一个慧性，叫空性。这个空性可以拿来学物理、学化学、学做人，是可以回应种种的事情，但是它不是定在某一个部分的，所以它叫空性。以前我给各位这样解释的，我们这样比喻给你听，水是空，但是变成糖水就叫做有，布是空，做成衣服叫做有，水泥是空，变成柱子以后就叫做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空性，但是我们接触因缘产生知识跟判断的时候就叫做有，所以还是有一个空性的东西在。那个东西我们的般若是从那里出来的，它就是菩提。所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但是我们却处处惹尘埃，我们惹了很多东西，就使它产生不稳定的状态。所以我们就用惹的尘埃，由尘埃产生的种种我们的情绪，由尘埃产生我们的想法跟态度，由尘埃产生了我们很多这个心情上紊乱的东西。所以本来众缘性空，但是你是为事而现，因为缘一来你的事就出来，就产生了一些事的东西。那么现在我们要注意的，如果我们从《金刚经》的角度来看的话，《金刚经》就告诉我们，他说其实你的心应该是清净安定， 产生智慧，所以应该是空性的。所以佛告诉我们，在《金刚经》里头就告诉我们，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你的心无所住的时候，没有执着啊，没有黏，没有染杂，没有系缚的时候，没有这些这个上面的事在那上头的时候，那你就能够触目欲言，就可以产生你很自然的那些般若。可是你现在这些东西有所住的时候，那你就会牵扯不安，智慧就那一份清明的那种智慧就没有办法表现出来。所以佛在《金刚经》里头告诉我们几个很重要的要领。《金刚经》里头第一个谈到无相，对不对？所以你不要执着在相里头，无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必须是无相的。所以他佛也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为非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他告诉我们，不应该是执着在色相里头。所以他也这么讲，就是以我们跟佛之间的关系，是不应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所以他告诉我们，如果你有一个相放在你的心里头，这些现象界的东西你把它拿了它的时候，你就必须透过它来看那些东西。你只是拿来当作语料，你不能当作你的心。你可以处理这些资讯，但是它不是你的心，你的心应该是放在你的般若里头才对。好，所以这两个应该是分开来。所以无相的意思是，你不要被成见偏见的东西把你染着，使你的般若不能发挥作用。第二，既然是无相的，那他又告诉我们啊，你必须是不断灭才可以。如果一切都是无相，那你觉得人生到最后也没什么好努力的了，到最后反正都要死，没什么好努力的了，那你就会变成断灭。而这些东西你都不要了，世间法的这些东西都不要了，你就断灭，那就变成完空。所以《金刚六祖坛经》里头谈，这叫做完空。《金刚经》里头就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东西就叫做断灭相。所以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生断灭相，他不产生断灭的事情。所以他又必须要回到我们世间法里头，但是我不染着，无所住，我能生其心，还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个心是稳定的，去看事情，用这个稳定的心去接触，去处理事情，那我们就不会产生一种这个无明的状况，就不会产生障碍的状况。所以他又告诉我们，你必须要看清楚，在你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叫做一合相这个观念。金刚经里头谈一合相，所谓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所以才叫做一合相。那什么叫做一合相呢？就是因缘和合叫一合相。所以人生所碰到的问题都是因缘际会产生和合所产生的相，它并不是本来就有的，它只是因缘和合所产生的相，就这样而已。可是你却要去处理这个一合相，你却有一个本体的般若，你要看清楚这个般若跟一合相，一合相跟种种的因缘合起来，所以你的般若跟它是在感应的，你的般若就不能染执。你也要看清楚周边所看到的生活上的种种的事情，都只是暂时的，都只是无常的，都只是不断在变化的。你不要把它当成说，这样子我完蛋了，那样子我们没有办法了，这样子我们将来前途没有了，这样子我没有面子，那样子我觉得我这口气吞不下去。我们不能如此，我们要看清楚，你所遭遇到这些事情都只不过是一合相，一合相只不过是因缘所形成和合的东西，你要看清楚是这样。但是你要用你的般若去把它看清楚，当我们觉察看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掉在那个地方走不出来。所以他又提出了一合相，到了这个一合相，把事情能看清楚，成败得失善恶喜乐之间，你能看出它只不过是一合相而已，我为什么要掉在那里呢？ 当这件事情能参透了以后，又必须又回来，所以叫善行。所以《金刚经》里头一样谈善行，你一定要去做一些好的事情，做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但是你不要执着，所以你的心是稳定的，那个叫善行。然后你如果能够这样去生活，懂得这样一个道理，他告诉我们，他说这样子的东西，我们称为说，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真正的以此为食，这就是正信。所以能够信仰佛、信仰金刚的以此为食，这就是实信，这不是虚，这是实信，这就是以此为食。所以他说了，如果有众生啊，那么这个得闻是经，能够听这部《金刚经》上面讲的这么简要的这个道理，那么信解受持，你深信了解受持去修行，信解啊受持，世人即为第一稀有，他就是得第一稀有的第一义谛，他就能成就。这就是戒也在这里，定也在这里，慧也在这里，定慧等持也在这里。而这样子的人福报有多大呢？他说菩萨应离一切相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声心，不应住香啊味触法声心，应生无所住心。其实这就是他的宗趣，整部金刚经的宗趣。这样子的宗趣对一个人产生什么多大的福报跟果报呢？他这么说，他说如果你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须弥山王的七宝，这面七宝哪来布施，功德大不大呢？已经够大了，三千大千世界须弥山的七宝通通哪来布施，大不大？很大。他说如果你能够以这部经乃至于其中的四句偈，你能够去受持修行乃至为人解说，如果你能如此，真的这样，那这两个比较啊，这里面的福德百分不及一，是指说布施那件事情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不及一，乃至于算数所不能计算，并不是你数字所能计算的。所以你可以了解整部经所谈的，就是因为定的本身所产生的慧，这个慧产生的福报变成非常大。我觉得很好玩，一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啊必须大家通力合作才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好。可是呢有几个人就偷鸡摸狗，所以就只好只剩下一两个人不得不做。但是他边做呢心里面觉得越懊恼，因为现在都假编的就丢，现在人都用编的就丢，就是我做出来了他们要分享，但他也不帮忙。你一定有过这种类似的经验吧？所以心里面会觉得非常懊恼，非常愤怒，但最后还是把它做了。如果你是这样家的，有所住而生其心，这样的话对身体有害，而且你每天那个脸那么不好看，那么不情愿，你即使帮助了人家，你的东西给别人了，别人也不见得会感谢你。但是你要弄清楚，你只要在这个世间做事情，你一定会碰到这种人。如果说你不会碰到这种人，那你骗人。如果你不会碰到这种人，这种只做不付不帮忙你的，他只享有你的便宜的，不愿意协助你的，这样子的人是有的。如果没有这种人，那只有到极乐世界才有。在这个世界，所以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一件事情面对这样子的人的这种事情，把它列入你的成本。就是你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就免不了会碰到这种人。你只要去经营一个事业，也免不了碰到这种啰里啰嗦的这种人。啊，你只要碰到这样，一定会碰到这种意外。有些人啊，你做了很多的东西布施给他，阿弥陀已经破心肝给他吃，他还有什么的心肝操作，这样你听我吗？你要这么想，你不要愤怒，你也不要妄动，你必须要维持你的定心。原因是什么？所以你要这么想说，你只要 只要做如是观，说这是我做代志，一定会去拄到的成本，你早就把它，就好像做生意的人，就早就要想好，有一部分的钱呆账了，收不回来了，炸着先想好啊。啊，主人哈、哦，你的生意做的哈、哦，做到感觉都有时啊，稍微小东西出入都会看欢喜，感觉都对了哈、哦。以前我卖东西起先，我会跟人家争斤争两，争的一点点。后来我学会了，因为早就应该先想好，说这些成本都来抓在家，家都收不回来，有多少要了的就对，早就想好有多少要亏本的，已经放在那里了，列入成本算进来了。好了啊，所以卖东西的时候剩下几分零头啊，零头老朋友，这个零头不算了，变成很大方。所以你也真心爱安尼看，有时候别人贪你一点小东西，你早就心里想他就是这个样子。有时候你的邻居也会碰到这样，有时候在过大楼管理委员会里头也会碰到这种人啊。你呢，每一样东西看到这种人，你都不该结生气哈啊，你有几条命该结生气，看清楚一点，他就是这样。你当然努力该去收的钱还是要去收，一次两次要去收，但是你早就想好就有这种人，要收五处才会收到。你先有这样想，你就不会气的哈，回来心都乱掉了。今天给各位讲这些东西，这个地方都是属于定慧的东西。你要提升你的精神生活，它一定是在透过法，也透过修持，这样才能够办得到。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啊。这个题目今天讲到这里已经完成了。这个啊，这个信、尽、念、定、慧啊，要记得这种五力也是这五个，五根也是这五个。啊，那大家要记得五根五力哈、啊，在三十七道品里头，五根五力哈、啊，都是这五个信、尽、念、定、慧。来复习一次，信、尽、念、定、慧。再来一次，信、尽、念、定、慧。再来一次，信、尽、念、定、慧。再来，
信、尽、念、定、慧。
好。还提醒你一件事情，今天不愿意中间啊打搅你念佛，又提醒你，事先提醒你，你念佛的时候心里面静下来，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些你希望啊借这个机会助导的，可以，只要你一开始的时候念头动这个念头就可以，就好像在你的电脑里头你已经输入了，这样就可以，不要从头到尾一直在动那个念头。那你有一个祈愿有了过去了，然后你就要完全静心的念佛，让因为你的有这个祈愿在你的心，你心里很静的时候，这个心跟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就产生了印感。你放心好了，你已经你这个 email 已经发出去了，你就不要一直发 email， 那对方收到太多了，也不晓得怎么办，都快要收爆了，塞爆了，不可以这样做啊。第二，你念佛的时候觉得你就在极乐世界，就像这里就像菩提场一样，而且有如自己在极乐世界这样子的感觉，因为菩提场是通极乐世界的，要用这样子的心。那你觉得你要起一个观想，所以连你的身体都是极乐世界，连你的身体每一个地方都是极乐，连每一个细胞都是属于极乐世界的，这样念佛，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的安定，你的念佛的那份清净的心，就自然而然就产生一个非常殊胜的一种啊，这个圣妙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你的心也会真正回到定里头来，其实那个东西就叫念佛沙弥，我们等一下念佛大家知道掌握这样子的一个要领来念佛。我们现在念佛吧。